听的是90.1 FM。比朗腾的 CJSF 电台。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那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今天的热线为大家提前打开啊，因为在这个周末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一下自己的妈妈有没有身体哪里觉得不太舒服，咱们可以透过空中啊跟胡医师好好的问一问，也算是我们对母亲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所尽的一点心意，所以请大家提前想一想。那也请胡医师到节目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也给女性朋友做母亲的做妈妈的看看有没有一些补养的方子啊。胡医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嘉宾胡医师了。胡医师你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开始之前呢，是有一位听众在上一周通过我们的热线短信发过来的一个问题。那我在这里呢，也再一次的把我们这种短信收集问题的方法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您就像打热线电话一样，记住我们的号码888-275-1628，把您的问题可以用短信的方式发上来。然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跟胡医师去带您哈、啊、发问。我们这位听众呢，他提的问题是，胡医师先说给您听啊、哦、他说他的老父亲是96岁了，每天晚上睡下一两小时之后，右腹肋骨下方就会开始痛，就痛得无法入睡，但是呢白天不痛，午睡时也不痛，只有夜里睡觉才痛。看过了所有消化科，都检查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医生开的止痛药也不好使，只有类鸦片类似鸦片的那种止痛药呢才可以止痛。他以前呢曾经有过胆囊炎引流过，但是呢医生说他那种痛也不像是胆痛，所以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想听听胡医师的建议。
最好能够找到原因哈、啊，但是呢在没有找到原因要先解除痛的话，中医也有它一定的好办法。在肋骨这里的疼痛呢，我们现在都称之为肋间神经痛，大概就这样的啊。肋骨的肌肉啊，或者是肋骨上的神经啊等等的疼痛，都归之于肋间神经痛啊。那么在肋间神经痛这东西呢，包括了什么问题啊？像是什么什么这个带状疱疹啊等等，都常常会发生这个地方的疼痛。另外呢，在里头就是肝脏啦，或者是胆啦，都在这个位置，所以呢，也有可能让这里疼痛。但是肝脏几乎没有疼痛的这个理由啊，可是那个胆呢，它疼痛起来那就不得了。除了肝胆以外呢，还有就是十二指肠也可能在这类似，就大概相同的这个位置上，你知道吗？中医有很多好方法，尤其是我特别提出这个方法，叫做放血的方法啊，就在身上呢某个特定的穴位啊，特别放出一点血来，可能这个肋间神经或者是肋间就是这一块区域的这个疼痛都可以立即的减轻。有一个穴叫做大敦穴啊，在《黄帝内经》里头就记载，这个人啊，要是说从高处跌下来，常常会有那种恶血啊，就是大概就是淤血啦，就是不能够流动的血呀、啊，就留在肝里头。然后呢，他说啊，可以在大敦穴啊，在对侧的大敦穴 放点血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立刻的解决。而且我在临床上也真的几乎每次用每次零啊，就在那放个血出来，那就好了。可是呢，他这个要找到原因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我在猜他的原因是怎么样呢？你看哈，白天睡也没事儿，其他时间都不会痛，好，只有到晚上要睡觉那个时候痛了。那意思呢，就是说晚上大概在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痛的话呢，那这称之为胆的留住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以留住啊，就是脏腑之气留住的时间来看的话呢，晚上11点到1点，也就是子时的话呢，这个所有的脏腑之气就流注到胆来了。所以呢，我在猜它可能跟胆有关系，在胆这里有问题了，也许是也胆囊炎啦，曾经引流过，或者甚至于开刀把它给摘除掉之类的。可是呢，这个东西你别以为它被摘除掉或什么就已经没有了，不是的，它还会留在那个地方。因为也有实验证明，也例如说有一只腿啊没有了的，可是呢，这个患者也常常会在腿那个被该割除掉的那个腿那个地方疼痛，意思就是说所谓的幻知觉。那同样这个也许有一个这个脏腑在这个地方，那他这个脏腑还虽然说是已经处理过了，可是他也有可能还在那个地方疼痛。假如说能够在这上面来找原因，也许这个病情就找着了，然后治疗就行。
胡医师啊，感谢您的回应哦，但是好像没有听明白，他怎么有可能能够检查出来究竟是不是胆的问题呢？他好像是
这个就很难的，很难。但是呢，我现在就是说，所以我才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个是不知道原因，所以呢就可以立刻的先把那个刚才讲的那个穴道啊放点血出来，当然这个要找合格的认识的这个医生帮你来做这件事情。那然后呢，其他的要找出原因，我想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找。
估计用西医的方式，一些仪器来做透视检测，这个靠谱吗？您觉得？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它原来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引流以后有没有造成了胆囊发炎啦、啊，或者胆囊这个破损啦、啊、之类的原因，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是呢，好像已经做了很多次检验，也都没有找出来原因的话。那我想大概现在暂时就是说要用这种西方的科学的仪器来找他也不简单。
也不简单。那像他疼痛的时间啊，既不白天痛也不午睡痛，专门是晚上和胆经相关的那个时间痛。所以这个可能是作为一种推测的依据，说可能会和胆有关，可以这样理解吗？
是的，我就是这样子解释。
好的，那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能够听到我们胡医师给予的解释啊，然后再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进一步的确认究竟是哪里有问题。我们已经有听众打电话上来了啊，不知道是不是提的关于母亲的问题，我们来接一下热线黄先生的电话。你好，
我小姓黄，我请教胡医师中药减肥的问题，中药的名字。
中药减肥，中药的名字，这个我还是听不懂，到底在讲什么？
是我女儿啊，现在嫌她体重太重了，要减肥。那她有听线路上说是有一个是听来的，是一种减肥的中药，有一种中药名字叫做陈子吟，不晓得有没有听错，有没有这个陈子吟这个中药啊，减肥的？
我没听过哈。也许是一个复方，也许是一个什么，所以呢，因为对于复方的话呢，有很多的药不是古方，所以我很难说是就是每一个中药都知道，尤其是非古方的话呢，那 有的是商品名啦、啊，有的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大概是因为小女说是想问，所以说我帮她问的，那个陈子怡，如果是可能有没有听错，是想求证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大概是这个我们听错她的中药的名字了。那有没有可以介绍减肥的中药给小女儿？
这是很难的哈。说我们中医讲求的治病方法叫做辨证施治啊，就是他有什么症状非常重要。例如他肥，他是怎么样的肥？那么他只是重量比较重一点，还是这个肥油比较多一点？等等等等，我们都得要知道。所以呢，不是说你讲讲一个这个讲一个肥胖要减肥就可以治的。不过我们这样子讲，假如说我从肥油来说的话呢，中医认为肥油，中医的名字叫做痰，所以中医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瘦人有火，肥人有痰。那么这个痰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脂肪这些东西。那么治痰的圣方，最棒的一个方子呢，叫做二陈汤。二陈汤里头呢有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就这四味药。而这四味药是治痰的很好的方子，同时也是治肥胖的很好的方子。那只是因为人的不同，而在里头的药物也会有所加减，就这个样子。所以呢，要把他的情况讲得清楚一点，他有些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啦、啊、等等，那么这样子我才能够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回应啊。那我们建议这位听众，如果有可能的话，带着女儿到您信任的中医师那里，帮他看一看他的身体状况，应该从什么样的方向下手啊？具体的问题根据他个人的情况再来寻找方法。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要休息一下了。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有各种健康问题，特别是有帮妈妈问健康问题的，我们都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胡医师，讲到快过母亲节了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食品或者是中药材，基本上对各种女性都比较适合的，您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作为子女想尽尽孝心买一点什么，您有什么推荐吗，胡医师？
这样子哈，这是在现在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的一种东西啊，叫做玫瑰四物饮啊。四物汤本身就是一个治所有几乎所有女性的病都必须要用到的一个处方，叫做四物汤。四物汤就只有四个药啊，当归、川穹、熟地跟这个芍药。那这个方子叫做四物汤。四物汤呢，我们一般拿来这个就是女性呢在生理周期之后的时候，常常都应该就喝一碗啊，喝一次啊，这个四物汤可以帮助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就是在这个周期的时候所失去的那些血呀等等东西。另外呢，这个东西也是补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处方。假如把四物汤加一点黄芪、人参，那这个就叫做圣玉汤，那它就更补血又补气啊。黄芪跟这个人参的两个就是补气的，好，补气补血合在一起就好了，就能够让这个女性的身体啊血气都补。另外还有一个处方呢，就叫做八珍汤，也就是四物汤加四君子汤，叫八珍汤。那么这个更是补血补气了，要是再多一点补血补气的话，就加上黄芪跟肉桂啊，这个就叫做十全大补汤，等等等等，这样子一直放上去，那就可以治疗很多很多的女性的病。 但是呢，有一个处方啊，在外头啊，那个可能在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得到的，叫做什么？叫做玫瑰四物饮。玫瑰花呀，它本身就是化除淤血的，而且呢，可以因为除去淤血以后，使人的颜色变得漂亮，所以颜色变漂亮，也就是脸色啊变漂亮。那么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假如说你真的每一次在生理周期的时候会有疼痛啦，或有什么的话，那你也都可以买一个玫瑰四物饮啊，偶尔的喝一喝都能够帮助变得漂亮还不算，而且把身体里头的不好的所谓的淤血也给除，这个驱逐出去。那这样子的话呢，人就可以过得比较顺畅的人生。那这个是母亲节的时候呢，那么给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母亲、年轻一点的女性的一个建议。
好，非常感谢胡医师啊。我们的听众刚才的那位先生啊，又打上来了，应该是还有问题。那我们这位黄先生，请您继续讲您的问题好吗？
谢谢唐韵。那个我还是继续请问那个胡医师，那个刚才那个他小女儿说是多肥胖呢？她是肚子大出来了，那个肥胖到大肚子，然后双下巴，然后那个西医说是她有脂肪肝，那个重量也是超标，到快接近200磅，那这样的话，他刚才那个中药不行的话，他现在是有吃了那个水煮蛋加洋葱，加盐巴水一起煮来喝，有没有效呢？除了那个二神汤以外，
这个并不知道有没有效啊，这都是要根据人的状况来使用的。像腹部这里会肥出来，那这个有双下巴，这表示说他的这个脂肪非常的肥厚，非常的多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用个二神汤可能也没有那种，就是说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把它减下来，要慢慢的减，而且真的要减肥也得要慢慢来，不要急啊。那么他呢，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就是他的生理周期怎么样啊？他的这个平时吃的食物怎么样呢？尤其你说啊，他又有脂肪肝，所以我就从这个事情来谈他啊。脂肪肝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脂肪上面已经有脂肪细胞的脂肪变性了，那表示说他平时吃的会太多啊，或者说是大小餐这样子吃，还有甚至于他吃水果吃的大量，或者是吃咖啡的时候啊，用那个果糖啊浇在这个咖啡里头这样子喝，可能都是这些都是原因，都可能造成脂肪肝，也造成身体里头的那个脂肪的堆积。所以呢，最好要记得啊，这个水果不要吃适量，而不是吃大量。还有呢，吃正餐也好，副餐也好，都不要大量的吃，然后多一点运动，这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感谢胡医师的再一次解答啊，希望对我们这位听众能有所帮助。那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进一步拨打我们的热线。胡医师，除了刚才您讲的啊，对女生补气补血的，如果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母亲，能够让他们返老还童的，我记得您以前常常讲一个叫做还少丹的，像这一类的东西，女性适合吃吗？多大适合才能吃？
适合哈。还少丹它就是一个补脾补肾的，因为年纪大了，常常就会脾胃比较来得虚弱啊。脾胃虚弱的话呢，吃东西就不好消化，于是呢，我们要补脾。那还少丹呢，刚好就是补脾又补肾。补肾什么意思呢？年纪大多半都是肾虚，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考虑使用的。除了这以外，就是在年纪大概 五六十岁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呢已经可以开始吃环绕丹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另外一个简单的处方，就是八珍汤啊，补气又补血，而补气呢就是补脾气。那从补了脾气，血也比较来得会旺盛，那么这样子颜色变得漂亮，而且呢变得更有精神。那这样子会常常的服用啊，这个八珍汤，除了你感冒的时候不要用以外呢，几乎都可以使用。但是呢，又不要是每天吃，就是常常服用，那对身体也好，对这个气色也好，都能够帮助的比较多一点儿。
嗯，好的，谢谢胡医师。所谓的常常吃，比如说我一个星期吃一次，这个是符合您所说的常常吃的概念吗？
哎，对，是的，一个星期吃1次啦，两个星期吃一次也都不要紧，或一个星期吃2次也不要紧啊。但是呢，不需要每天吃，就只要补补气血就好。
有没有某一种女性身体有什么状况的，是绝对建议不能吃八珍汤的？
那当然了，例如说现在正好在感冒的时候，或者说正在处在这个发炎的状态，例如说嘴巴发炎啦、喉头发炎啦等等，这些状况都就不要吃这个所谓的八珍汤，因为它太温补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哦。那我们要再休息一下，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我们刚才那位听众啊，他提到他女儿身体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谈到了一个脂肪肝啊，这里面有我听您在解答的时候，就是提醒有脂肪肝的人。不要多吃果糖啊，还有一些甜食，还有我不知道我听没听错啊，是不是淀粉类的食物。就是我想问什么呢，一般人认为说我肝里面有脂肪多，那是不是我食物当中我吃油脂吃肉吃多了，但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是吗？您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再给我们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
在生物化学来看哈，脂肪就是能量储存，储存在这个身体里头，那么这个能量呢，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呢，是对身体来说是最简单的、最这个什么、最有效的一种储存方式。那么你吃的糖类呀，包括了葡萄糖、蔗糖、果糖，还有所有的一切糖类，包括淀粉，那他们呢，假如说吃的过剩了的时候，那它就得储存，一般来说会储存在肝脏跟肌肉里头，会储存一些叫做这个动物性淀粉，或者叫做肝糖啊，会储存在这个肌肉跟肝脏里头。但是在储存过剩了的时候呢，它就把它给变成为脂肪，因为糖类只要经过一个很简单的化学步骤就可以变成为脂肪，然后呢就留在身体里头。所以你看人要是吃多了，肚子这里会肥，然后呢再来肝脏也会肥，甚至于好更严重的手臂的这个肌肉那个地方开始肌肉少了，而也变成肥肉，身体各处都产生肥肉，而这肥肉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女性最怕的什么蝴蝶袖啦，什么大腹坡了等等这些地方啊，它还有就是臀部这里的这地方，那么它的这个脂肪就堆积多了。那这个脂肪一堆积多了，就是我们看到最怕的、最不愿意得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美观的这些东西。好了，这些地方储存以外呢，还有就是肝脏里头本来是储藏肝糖啊，或者叫做动物性淀粉的那个地方，可是呢这些糖类啊也会经过一些个步骤而变成为脂肪，结果这个肝细胞一旦脂肪变性了的话， 那它就很难再恢复成为原来的肝细胞，而是脂肪越来越多，就称之为脂肪肝，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听起来就是吃了过量的食物，可以这么说吗？或者是说过多的
过量的糖分，那这个糖呢，包括了淀粉，包括了就是一般的双糖，跟单糖之类的。
好的，这也特别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张女士在等待，我们接一下张女士的电话。你好，这位女士，张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好，谢谢。请教胡医师，我女儿呢，她是17岁，那我发现她就是最近呢，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了吧，总是长一些，脸上长一些像那个，就是红红的。后来我们去带她看医生呢，医生说是湿疹，然后医生就给她说让她去涂那个，在 counter 上，就是药局买的那种什么 cortisone 0.1的。那我给他涂了，我觉得涂一阵有时候又好一下又不好一下，然后我发现呢，他最近那个头皮屑啊经常掉，后来我一看他头上好像也有似的，啊，他有时候被抓的，有时候地方都破掉了，现在就是我非常担心，我觉得这个头上怎么能涂这种东西吗？还是说有什么中医的方法能帮他？然后他还就是。脸上呢是用扩特种，但是有的时候它还会出来。另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在它经期前后好像就是说这个现象特别明显，所以我想看看胡医生有什么帮法，什么中药的方法来帮他。谢谢。
好，这个东西哈，在脸上出现这些呢，要是说它就是一颗一颗的红色豆子，那我们就被称之为 acne 啊，就是青春痘。青春痘呢，在是这个标准的内分泌教科书里头都说可以涂一点 cortisone 之类的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类固醇来涂一涂就可以消炎。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当然它是可以啊，但是呢，它其实那个 cortisone 的作用是让那个地方不要产生免疫的动作。我们的身体啊，碰到外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包括了蛋白质了、细菌了、霉菌了，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反应而产生一个对抗，那这个称之为发炎的东西啊。可是呢，我们现在用 cortisone 之类呢，就是把这个炎让它不发生这个发炎的反应。那这个到底是好的治疗法呢，还是错的治疗法呢？我们就不多说啊。就是用这个，而且这个所谓的cortisone 之类的呢，又可能造成其他的这个内分泌上面的失调。那我想大概就是湿疹吧。湿疹呢，在中医来看是风、热跟湿这三件事情，假如说能够找到它的风多啦、热多啦或湿多呀，然后呢，我们来治疗大概就可以了。可是它多半都在生理周期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严重，那这样子除了风湿热以外，还有就是治疗生理周期的变化的，例如刚才讲过的四物汤之类的，对它就有所帮助。四物汤加上风湿热之类的这些个处方，那么它就可以治好。尤其它头皮上面又长了这个东西，头皮上的呢，我们又特别称之为脂漏性皮肤炎，而且它也是会痒，不但会如此呢，而且会掉头皮屑。除了掉头皮屑以外，假如严重了，就是没有好好的清洁的话，哦，那头发也会开始渐渐的掉下来，那样子就让这个女性变得不美了。所以呢，综合起来说啊，应该是除去风湿热，补一补血，以及把血里头的淤血啊，把它给化除。所以呢，用四物汤的时候，